OK， 好啊，这一章里面呢都是讲到关于婚姻还有独身的问题啊。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写了一封信给保罗啊，那他们就问到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啊，到底是独身比较好还是结婚比较好啊？所以保罗在这边就针对不同的对象啊，有不同的答案啊。好，他这个分成几段来看啊。第一段可以说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夫妻之道啊。他一开始就说我说男不敬女道好啊。好像英文是说 It's good for a man not to marry 啊。所以这个保罗他一开始就好像说是不结婚会比较好，但是呢他说这个结婚有结婚的必要啊。他说为什么呢？要免淫乱的事情，男子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啊。好了，独身好啊。那但是如果你没办法独身的话呢，最好就结婚吧啊。那然后呢，对于这个夫妻啊，他也讲到说夫妻不能就是说结了婚之后呢就各自分房，然后这个没有同房，然后这样也不行，因为婚姻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免淫乱，所以还是应该要夫妻不能彼此亏负啊。好，所以呢他说啊，而我说这话人是准你们，不是命令你们的啊。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啊。好，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的意思啊，他是比较盼望大家跟他一样，他是怎么样，他是独身嘛，对不对啊。好 OK， 但是他不勉强啊，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所谓恩赐不同是什么意思啊？有人有独身的恩赐，有人没有独身的恩赐啊。那时候门徒问主耶稣啊，主耶稣那时候讲到说关于离婚的事情啊，然后门徒一听就觉得说哇，这标准好高，他说他讲说啊，与其这样子不如不要结婚啊。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啊，这话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啊，这个因为有人是天生是阉人啊，就是天生是好像太监，那有人是后天被做成太监，有人呢是为了天国自阉的。他说这话能够领受的才能够领受，你不能领受那就不要领受了。意思是说想要独身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好了，那这边也是一样，保罗也是一样，他意思就是说有人这个领受这样的恩赐，有人领受那样的恩赐啊。OK， 这是对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啊。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一下，结婚除了这个免犯淫乱之外呢，还有别的什么好处啊？第二，好，我们现在讨论 ，OK， 好，好，我的，昨天太晚睡了，好，这个结婚的好处啊，第一个是免犯淫乱啊，第二个好处是什么？第二个好处，这个圣经里面有说了，就是要优挂虑啊，这个结婚的好处是优挂虑。结婚的好处是这个挂虑比较多。对，好了，这个繁衍后代，这个是一开始神设立婚姻啊，就亚当夏娃嘛，对不对？
生养众多，
就是让他们生养众多，所以结婚的目的当然是要繁衍后代了啊。那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那就没有后代。但是 OK， 这话也不能这样绝对这样讲，因为神更看重的是我们属灵的后代，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说啊，那没有
丈夫
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啊。OK， 所以这个第二个好处呢，也不见得说是真的好处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是讲到说，圣经一开始神设立婚姻啊，就是为了要繁衍后代啊。那还有什么好处？夫妻可以同工，对，可以互相扶持，对不对？啊，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啊，那边怎么说啊？我们可以翻一下好了，传道书啊，翻一下。 好，看到那小细读给我们吧。啊，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过了。再者，二人同睡都软和，一人独睡怎能软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OK， 好，这边讲到就是说啊，这个结婚之后啊，两个人可以互相扶持。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好，所以保罗说，这个大家都他盼望大家都像他哦。但这个传道书却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啊。怎么圣经彼此矛盾呢？啊，好，另外还有一个生命记32:30啊，我看一下。生命记32，我们一起读好了啊。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OK， 好，这里是讲到说这个因为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给敌人啊，以至于敌人呢一个人就可以追赶1000个以色列人，两个仇敌呢就可以使他们10000个以色列人逃跑啊。好，那但是我们从这边也看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基督徒啊，如果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的话呢，两个人呢就可以使万人逃跑，就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话，他这个力量超过两个一个人啊。所以如果说是夫妻同心合意的话呢，他们一起服侍神啊，所发挥的这个力量呢超过两个人各自独身啊。好，所以结婚一个好处就是，如果真的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话啊，两个人真的是比一个人啊可以互相帮助。所以那时候神设立夏娃啊做亚当的妻子的时候呢，目的也是要夏娃来帮助亚当啊，所以这个是有互相扶持的功效。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要讲到说关于传道书这卷书啊，有人很喜欢读传道书，哇，这里面讲的这个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啊。但是问题是传道书这卷书是比较特别的，传道书这卷书的背景是讲到说，一个没有神的人啊，他对于人生他最好的一个结论是这样子。这都是讲到传道书可以讲说是一卷没有神的人所能够经历到的人生，所以他里面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到最后呢，你在这里面你好像看不到人生的答案是什么。他最后只有讲到说，他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哎呀，他总意就是要敬畏神啊，敬畏神。所以敬畏神好像是这个传道者，他是一个就是所罗门啊，他最后所达到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在箴言里面有说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其实它只是一个开端而已。那人生的答案在哪里？后来应该在雅歌，雅歌是爱啊，对神的爱。所以我们没做只读到传道书，我们对人生还是觉得虚空，但是在爱里面你才得到满足。
那个传道书是所罗门
老
什么时候写的？
老年
的时候写的，
就是没有神
的。对，他没
有，你后来离弃神。
对，
因为他娶的妃嵌都是外邦人。
那雅歌是在
那
之前，
雅歌之后，雅歌不知道是之前还是之后，但是 anyway， 雅歌在属灵的灵层上面是更高的哦，是更高的。那因为有人他写的时候，有人说，哎，雅歌是一卷这个情书啊，哈、哦，所以读来读去好像是情书的。那不晓得所罗门在写的时候，他是以为他在写情书呢，还是说他被圣灵感动，他知道说他这后面有其他的意思啊、
哦？为什么他那个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他离弃了神了？他写这个书叫书名叫《传道书》，
他是一个传道。你看他前面哈、哦。他讲到他的，可以说他讲到他的一生了啊。他前面他说这个第1:12啊，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啊，我就专心用智慧 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啊。
嗯。
然后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等等。
没有意义。
所罗门他曾经跟神求智慧，是由神赐给他智慧，超过这世界世人所有的智慧。
嗯。
那结果他有智慧啊，他就开始在那边思想人生的意义啊。然后后来他觉得说，哎呀，我智慧越多，好像越愁苦。好、哦，很多人是越知识越多呢，越忧愁。反而那些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呢，好像活得很快乐。那所以他后来他就试着用各样的方式，想要来满足他的心。所以他第二章讲到说，他来试试喜乐，试试享乐。结果他发现了、啊，他用所有的一切这个他可以想得到的东西啊，
嗯，
来尽情的享受，但是他发现最后还是虚空，还是捕风。他其实他是非常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可以这么讲，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嗯，
然后呢，他可以也可以修到第二章第四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他自己也在那边创作啊、哦，在那边建设，就后来发现了、嗯、做的这许多呢，到最后还是虚空啊、哦。那到最后他发现人到最后，不管愚笨也好，聪明也好，到最后都要一死。
哦，
那然后呢？后来他甚至于发现，有的时候呢，一个人虽然非常聪明啊，也非常有才干，但是到最后他发现。所在乎所最后有功效的还是在乎那个运气
机会
跟运气，所以他是觉得说这个很没有意义啊。哦，然后有的人虽然是在一个最危急的时候拯救了一个城市的人，但到最后呢，这个城市的人居然把他给忘了。哦、
嗯、
所以他去世界上好像也很多时候看不到那个公理啊、所以他这个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就让人家看到这许多许多事情，这世界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到最后就是觉得没有意义，虚空啊、哦、没有虚。那好了，所以这个传道者他最后结局就是说，你趁着年幼啊，
嗯，
你就是要来敬畏神啊、哦、他只想到只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其他一切都是虚空。但是进到雅歌的时候，你发现完全不一样。在雅歌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满足跟平安，还有很深的这个喜乐。那这个是在跟神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所达到的。好，那讲这么大堆这个传道书的意思就是说啊，刚刚我们读到传道书说啊，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啊、哦，这个也是从这个世人的这个角度观点来看，这一般说来当然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当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得着神啊、哦，被神厉害的充满之后，其实啊，他有没有第二个人在旁边帮着他，就比较不是那么重要了。
嗯。
啊、哦，比较那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我的人生啊，我如果结婚就好了啊、哦，我的人生如果我有一个太太，我有一个先生啊，哎呀，就有人帮我提这些东西啦，他会有人帮我开车啦。哦哦，我巴不得能够有一天我这个命运能够改观哦。但是后来你发现，哎，当你真正结婚之后啊，跟你所想的又不太一样哦。有很多东西会让你失望啊、你的先生不如你的意哦。那更多时候呢，你也不如你的先生的意哦。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眼目啊放在人的身上的话，我们迟早会失望。但是神是要我们把眼目放在他的身上。那如果是神要我们结婚，他让我们跟一个对的人结婚，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哦，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说是互相扶持，要不然的话就是互相消耗啊、哦。
对。
OK， 好，所以结婚的第三个好处 ，OK， 这个总的来说也许可以互相扶持了哦，对，先生可以帮你开车了哦，你可以帮他烧饭，OK， 互相扶持。那第四个，还有什么？刚刚Kinky说互相就一起服侍神啊，这也是属于互相扶持啊。那个那个时候啊，我跟 Joey 结婚，我本来是想守独身的，Joey 本来也是要想守独身的，后来这个 主让还是结婚了。为什么呢？因为就业那时候他服侍到一个地步啊，他发现他一个姊妹啊服侍一个教会很不方便啊，因为他如果说是要找一个弟兄跟他这个交通啊，有些事情要跟他联络，打电话过去啊，就对方的这个太太啊紧张得不得了啊，然后这个所以他一个姊妹不方便服侍弟兄，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哎呀，他好像还是需要结婚啊，所以那时候他找先生，他其实不是找先生啊，他是在找一个同工啊。
真的？
对啊，他是。我说，哎，你怎么会找到我？他说那时候没得选择了，只要男的就可以了，男的是唯一的条件。OK， 好了，因为他需要一个男的同工啊帮忙啊，好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这个凑在一起，为了服侍啊，为了服侍啊，所以这个是互相扶持啊，所以哎，这个是后面的点啊，我怎么今天有点。这是第五个点，好 ，OK， 好了，我们现在先讲第四个点啊。那 OK， 结婚有个好处，我是觉得这个是倒是真的啊。生命因为彼此磨合，承担更多责任而成长啊。有些事情你不结婚你不会遇到的啊。一结婚，两个人就近距离接触啊，你会更多有摩擦的机会啊。有摩擦就会有成长，对，因为有摩擦你就需要学习改变自己。因为你不能改变别人，你就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啊。然后而且结婚的话，他会你的另一半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是你自己过去身上有很多盲点啊，你的配偶他会看得最清楚，那他不会客气，一定会指点你啊。所以呢你就会成长啊，然后你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你结婚之后你不仅是一个丈夫或妻子，你同时可能很快又成为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啊，承担责任会让我们这个人成长。你过去你一个人，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不行了啊，你会受到约束啊。好，这个是成长，这对这个是很好的。这个第五个是扩大服侍的范围，这个应该是我刚刚补充的，就是说，本来我只能服侍弟兄，那就只能服侍姊妹，但是当我们结婚之后呢，一个对夫妻就可以，我就可以服侍到一些姊妹，他也可以服侍到一些弟兄啊。这个《使徒行传》18:26啊，这是讲到谁啊？讲到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啊。百基拉跟雅居拉是一对夫妻。那这个其实是百基拉更加的活跃，百基拉是太太啊，她是一个姊妹，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如果他们没有结婚的话，百基拉是不可能有那么多啊服侍的机会。她是一个姊妹嘛，就后来因为他们是一对夫妻，就后来他们服侍到谁，他们就服侍到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圣经教师，他对圣经非常熟悉的，那他也很会讲道，但是他对于耶稣的救恩啊知道的不够清楚。那他虽然他也是信耶稣啊，但对耶稣认识的不够透彻，所以后来当百基拉跟亚居拉听到这个亚波罗在服侍在这边讲道在分享的时候啊，他们就后来就把他邀过来之后，把耶稣的事情跟他讲得更加的详细，把这个福音的精髓呢给这个亚波罗讲得更加的详细，那亚波罗就很得到开启，之后呢他就帮助了更多的人啊，更多的人。好，那这当中帮助亚波罗的，我们想可能主要是百基拉啊，可能是百基拉，但是百基拉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他就不可能服侍到亚波罗这个使徒的啊。好，所以结婚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扩大我们服侍的对象跟范围啊，这些都是结婚的好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的更多前书第七章啊，保罗他只提到一样啊，就是不要免得你们犯淫乱啊，后面这些他都没提啊。当然这些东西他一定也放在心上啊。有人认为说，这个保罗可能也结过婚啊，所以他才会对于这个结婚的一些点点滴滴啊，还有教养小孩啊那些，哎，他好像都有些概念啊。为什么会认为他结过婚？因为有人认为保罗可能是工会的一份子，工会的成员。那如果是工会的成员的话，其中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一定要结过婚，一定要不是结过婚，一定要结婚的。 因为他结了婚，他才能够了解人家结婚姻里面的一些问题跟难处。公会有点像会员，有点像是法官一样，有时候要做一些判断一些事情的，所以你需要
这个公会的公是公家的公
啊，对，
不是那个劳工的工，不是啊。
所以有人认为保罗应该是结过婚啊，后来是因为可能是妻子过世了，或者说是那个他信主之后，那个妻子呢就跟他离婚了啊，这种可能，所以他以至于他后来是独身。但是这种看法呢也不见得对，因为工会里面他那个成员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要中年，个子要高，长相要体面，哎，对，他们也看外表的哈，然后
外貌协会
对，那这几点当时保罗好像都不符合啊，因为保罗那时候他在信主的时候他还是年轻人，他还是个少年人啊，所以他照理说他照他年龄来说就不太符合做工会成员啊。那另外他个子听说比较矮啊，然后秃头，然后这个其貌不扬啊，所以如果说对于外貌的这个要求很高的话，保罗也是不符合的啊。不过我想主要是年龄方面，那大概不太符合，所以他可能是真的就是一直都没有结婚啊。但是他观察了很多，所以他对于这个婚姻还有这个教养小孩都有概念啊。好 ，anyway。他这里呢，他说啊，他巴望大家都跟他一样啊，但是呢，因为他可能也看了太多，在婚姻当中哈，其实不一定那么理想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了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讲到夫妻之道啊，然后第八节到第九节呢，这时候针对未婚的人跟寡妇啊，他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寡妇说啊。他们若他们像我就好，你看是还是一样，还是帮大家像他啊、哦。但是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啊、哦。OK， 好了，你如果忍不住的话，要嫁要娶都可以了啊、哦。OK， 然后他说，因为他如果说你就是要求你不要结婚，结果后来这个人呢、啊，这个欲火攻心其实是两方面，一个就是他身体上有需要。结果他就跑去犯淫乱，这就非常不好，对不对？更糟糕。那另外有一种是，我想说另外一种是心理上的一种孤单跟空虚啊。有的人你看那个样子哦，没有结婚，结果后来人变得怪怪的哦。那与其这样子，不如让他结婚算了哦。因为真的，对啊，就真的，有的人哈、哦、没有那个，大概是没有那个独身的恩赐还怎么样，但是。是有的是因为结不了婚，嫁不出去或娶不到，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啊、哦、没有结婚，但是你这个就觉得说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好像是孤单跟空虚哈、哦、没有被神填满，以至于这个人活出来啊怪怪的，所以他碰到人啊常常喜欢哎呀跟人家这个扒着人家聊天啊讲话啊，好像是非常的孤单，那你会觉得说他如果有结婚的话会比较好啊、哦、好，那这个是所以我想这个欲火攻心是两方面啦，有心理的有生理的啊。好，那如果你没有那个条件的话，那就还不如结婚啊。所以这是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是针对还没有结婚的人或者是寡妇啊。啊，然后第十节跟十一节是针对信主的夫妻啊。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了，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的啊。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有的人这个结婚啊，哇，非常属灵啊，特别是在中世纪，有些那个有的人跑去当那个修士啊，把妻子啊、孩子啊都丢在家里面就不管了，然后他就跑去这个修道院里面去灵修了啊。保罗说不可以这样子啊。如果已经信了主了啊，你夫妻就不可以离婚啊。那如果离的话，就不要再结婚，不要再婚啊。那这个其实不是他讲的，这个是主耶稣吩咐的。主耶稣有说过这个话吗？马太福音19章啊6节跟9节哈，我们来读这段话哈啊。 神配合
了，人不可分开。我告诉你们，凡受其应许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
好，那个他说休妻，然后呢又另娶哈、哦。如果休妻另娶，就是说对方你的好了，比方妻子，妻子不是红杏出墙，结果你把他休掉了，就你就另外再娶，另外结婚再婚，然后他说这就是犯奸淫哦。那如果你的妻子是因为红杏出墙，你把他休掉，那就 OK 了哦，因为对方把这个婚约给破坏了，所以你再娶就没有问题。那有人如果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对于离婚之后能不能再婚啊，主耶稣的意思好像就是原则上是不要啊，除非是因为淫乱的缘故。
这个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那被休的妇人是自己的红杏出墙，还是说完全没有红杏出墙？
没有红杏出墙的啊，就是说
啊，那个妇人好可怜
啊。对对对，可以这么讲。
莫名其妙修了之后，修
了之后
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娶她。
对，没有，
就是遇人不熟了。
OK， 好，那因为在神的眼中啊，他也没有红杏出墙，然后这个没有了，就是看，如果说是，比方说这个先生把这个太太给休了，那个太太没有红杏出墙的啊，先生把他给休了，先生再婚了，那太太就可以再婚。先生如果没有再婚，那太太就不能再婚。
就是根据哪里？
就是这句话，就是因为他如果把他休了之后，他又另外再娶、哦、那他就等于他犯淫乱，对不对？
那如果是妻子先犯淫乱呢？
妻子先犯淫乱，先生就可以再娶了、
哦、
对。那如果妻子也没犯淫乱，先生也没犯淫乱，他们就是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照理说这双方都不要再娶再嫁，对不对、哦、但是如果有一方先再娶或再嫁的话，另外一方就可以再娶或再嫁，照这个话好像这个意思。
我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嗯、
因为其中只要有一方再娶或再嫁的话呢，他就相当于他犯了淫乱，对不对？
所以先的那个人就
他要承担那个罪，
那第二个人就没关系。
第二个人就没关系，第二个人就因为他已经把那个婚约给破坏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再娶或再嫁就没有所谓破坏那个婚约了。好了，这个这样的说法不一定每个人同意啊、哦。这个因为现在其实这个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因为现在有很多 case 啊已经很难这样子简单的。给他归类、
嗯、
现在每一件很多事情都要 case by case 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很难用一个 rule 来决定，就是好像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自己来仰望神。
对啊，圣经上不是提到淫乱嘛、哦、但是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里面，如果先生喝酒酗酒，就是说他常常要喝酒，喝到一个地步醉茫茫，工作也丢了，继续喝酒，那这样子怎么办？这个婚姻是很可怕的，啊、还有暴力、家暴，对吧？
我相信这些喝酒还有暴力，应该在很久以前也都会发生。
对，对。
对，
但是圣经上没有提到。
对，所以啊，不知道。
我曾经翻译过一本叫做《先知与代祷的执事》，但是后来太忙了，只翻了一半。后面一半是由另外一个姊妹把它翻完。那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就到台湾去开特会，哦，那他就讲他的女儿嫁了一个基督徒，是基督徒哦，那到后来这个先生就染上了喝酒啊，结果喝酒以后就会家暴。每次喝醉了以后就会打他的女儿，这样，所以他就仰望主，他觉得心里平安，就让他们两个离婚了，啊、哦，那然后呢？后来神又带领这个女儿嫁了一个非常好的弟兄，是服侍神的，所以后来我就想到啊，不只是这个淫乱而已哦，还要考虑到很多其他现实的 case。
有一个女牧师叫做梁琼月牧师哈，她自己是离婚的，
嗯，
那她是离婚之后才信主好像是，然后后来被主得着之后，她就到处服侍神啊，那她一直没有再结婚，那结果有一次我就看一下她的这个网站上面哈，就有人问她一个问题，说请问梁牧师，这个基督徒啊，离婚之后可不可以再婚啊？关于这个问题，结果他就简单的回答了一下，他说这个事情啊不太容易回答，他说要 case by case 哦，他就讲了一些稍微他讲一些他认为的一些点啊，但是呢，完了之后他就说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只能回答到这个地步啊，因为这事情实在太复杂，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呢。从此以后我也不再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对不对？对，让人家知道，就说你不要再不要再 email 或者说是在他网站上问相关的问题，哎，对，因为这个问题他说太复杂，因为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嗯，
那我们很难归纳出一个rule啊，
嗯，
这样子，所以但是他里面有讲到说，我们需要多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怜悯跟爱跟体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用律法来要求人的话，往往是错的，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对于那些在这个婚姻的这种苦难当中啊，
嗯，
神是充满了怜恤的啊。OK 好，所以他这边讲到夫妻啊，他说不可离婚啊，这个是一个 general rule 啊，但是我们 case by case 啊。好，接下来十二节到十六节啊，这边讲到说啊，如果说你的配偶没有信主啊，你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呢，你本来夫妻两个都不信主的，后来但是你后来信主了，但是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话，那要不要跟对方离婚呢？那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这方面就很严格了啊。旧约的时候啊，在以斯拉记里面啊。以斯拉那时候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因为犯罪嘛，被掳到巴比伦，就后来神让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啊。好，那再过几十年之后，以斯拉这个他是一个文士啊，他很有圣经方面的这方面的专长，所以他也回到耶路撒冷去，结果在那边帮助他们属灵的这个成长啊。好，但是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发现一个现象，那些众首领啊去见他说啊，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并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啊，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啊。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因为跟这些外邦啊通婚，然后效法他们拜偶像，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结果他们现在从被掳之地回来之后呢，居然还在做同样的事情啊！那些首领告诉以斯拉说啊，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呢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啊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那以斯拉听见这事啊，就撕裂衣服和外袍啊，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啊。哇，他说这个，后来他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求神赦免他们啊。后来呢，这个那个官长啊，叫以斯拉说，你要刚强壮胆啊，我们该怎么做啊？你可以都吩咐大家。所以后来以斯拉就站起来对他们说，对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因为后来他们召集了一个大会啊，把那些人都召聚在一起啊，那时候下大雨，就他跟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些妻子啊，外邦人啊，都跟他们这个休，把他们休掉。好，那后来那些
把所生的儿女跟太太一起赶出去，
赶出去，对，这是当时的做法。后来他们就听他的话啊，少数这个不听的哈，都把他们他就把他们赶出以色列人的这个
会，
这个会啊。好，所以这个是旧约的原则。那这些教这个哥林多教会他就会想到这个问题，他说那现在有一些人啊，他们 没有信主之前啊，他们夫妻结婚了，现在信主了，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不信主的这些修掉啊？啊，应该跟旧约一样，但是保罗说不是啊，不是。他这里就讲到说什么？他说如果说啊，这个丈夫呢，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这个丈夫；如果妻子呢，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就看对方了、啊。对方只要愿意跟你继续这个做夫妻，你就不要主动跟他离婚。但是如果呢，那个人要离开，那就由他离开，也不用没有关系啊，就看对方他的反应怎么样。十四节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啊。这句话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旧约这句话怎么讲啊。他这边有其实旧约有两个 case 啊，在哈该书这段话其实也让人很纳闷啊。那时候他说，你去问祭司啊，如果有人用衣襟兜着剩肉，这个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这算为剩吗？啊，祭司说不算为剩啊，这个剩肉就是。圣肉就是这个在圣殿里面啊，这个献祭的那个肉是圣的，因为归给神啊。现在你拿一个衣襟，这个衣襟是俗的衣襟啊，就是普通的衣服啊，我拿来兜这个圣肉啊。那他问说，那这个衣襟是算不算这个衣襟啊，跟这个圣肉一接触之后啊，照圣经上的这个原则，它就会变成圣的啊，变成圣的。那他说啊，如果这个圣的衣襟再去碰别的食物啊，他问说这个食物会不会变成圣的？祭司说不会啊、哦，这东西不会变成圣的。OK， 这是第一个 case。好，第二 case， 哈该又说了，如果有人因着摸着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啊、哦，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这个 case 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洁净的人啊、哦，他碰了一个死尸啊、哦，一个尸体，尸体算是不洁的东西啊、哦。好。当他碰到这个死尸之后啊，这个洁净的人就变成不洁啊、哦。那这个不洁的人如果再碰到一个食物的话，他问说这个食物算不算污秽？
嗯，
他说这个说就算污秽。好，好，所以这两个 case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污秽的东西，它的传染力比较强，对不对？
对。
那如果一个圣洁的，你只能顶多只能传一道传一次，他不能传第二次。但是这个污秽的可以一直传染下去，对。好，那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结婚这个事情有关系啊。结婚的人是不是第一个 case 还是第二？就刚刚那个结婚跟那个信主跟不信主的人哈、啊、在一起，这个算是第一个 case 还是第二个 case？ 如果第二 case 的话，就是表示说这个洁净的人是信主的那个人啊。那他现在信主了，但是他的配偶没有信主。他不信的配偶算不算是这个死尸啊、哦？没有生命的啊、哦，是不洁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洁净的这个人他也会变得不洁。那他碰到什么东西呢？那个东西也算污秽。所以他们如果生出一个儿女的话，那个儿女也算是污秽的啊、哦，因为这对夫妻当中有一个是不洁的。但是如果说是啊。如果说是第一个 case 的话呢，就是说圣肉是信主的人，俗的衣襟是不信的配偶。当这两个结婚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不信的呢，他也会变成圣，他也会被受到影响啊。然后这个已经信主的这个人呢，他也生了一个儿女，对不对啊？那因为这个直接跟他接触之后，那个儿女呢也算为圣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就说，这个不信的跟信的在一起啊，到底是哪一个 case 啊？他说算是第一个 case 啊，算第一个 case。他说因此啊，他说如果是第二个 case 的话，你们的儿女是不洁净；但如果是第一个 case 的话呢，你们的儿女是圣洁的。 他没有说他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他不是，他说他们是圣洁的，因为是按照刚才这个原则，他跟这个圣的接触之后，他也变成圣的。好，那什么叫圣的？圣的就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了，当一对夫妻啊在一起哈，一个是信主的，一个是不信主的，这个不信主的呢，会因着这个信主的，他也被分别出来，他也是成为圣的，他的儿女呢也是圣的啊，不然的话呢，他们两个都是不洁净的，连儿女也是不洁净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这个自己信主了，丈夫或者妻子还没有信主呢，就心里头觉得说，哎呀，那是不是该跟他离婚？他们不需要，不需要啊。好，他说，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有一个原则啊，他说神召我们呢，原是要我们和睦，第十五节啊。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我们看到啊，保罗他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头，他的原则都是尽量要维持那个和睦。我也想到说，主耶稣讲的不太是这样子，主耶稣讲的就是说，我来不是要让地上太平，乃是要地上动刀兵，
要离开父母亲的儿女，
对，要跟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所以主耶稣的那个道里面呢，他好像在我们里面要动一个外科手术哈，要我们割舍那些天然的那种感情，
嗯，
向着神要绝对。但是保罗在这边呢，他现在是在牧养教会啊，他现在在比较要防备教会里面出现那些脱序的事情，要防备教会里面不要有那种极端的一些行为，让人对这个信仰产生这个排斥。所以他说你们尽量和睦啊，你们不要，所以他后面讲到说第十七节啊，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里有一段附带的话，他说你们要守住蒙召时候的身份。你如果蒙召的时候，你那时候信主的时候，你是一个奴隶，你就不要想要说改变你的身份。哎呀，我现在要起来革命了啊！我现在已经是神所释放的人，我现在怎么可以基督徒啊？怎么可以当奴隶呢？这不对啊！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啦。是没错，但是他说你不要去改变你的外在的身份，我们里面是自由的 OK， 但是我们外面的这个身份啊，你不要去尝试说要去闹革命去改变它。所以他让这个教会啊是在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之下接纳他们现有的这种现有的现实啊，但是呢让人家知道说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在乎的外面啊身份的改变，而是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这个突破啊。好，所以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要紧，你是做奴隶也好，或者说你是自由人也好，他说都不重要，最要紧的是他说你们是基督的奴仆啊。二十二节啊，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啊。所以呢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的面前守住这个身份。所以前面讲到就是说关于这个你信主之后，那你跟不信的配偶到底要不要分开啊，然后尽量还是保持原样啊，不要在那边闹革命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保罗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他不是讲说应该守住这身份，如果他要讲说如果可以自由那更好
对啊，所以能够自由当然是更好的。所以他说这段话的翻译哈，就是有两种翻译，但是其实中文这样翻译我觉得是蛮好的，意思就是说你当然可以自由的话，自由是最好的哦，自由之后你可以更释放的来服侍神啊，但是其实他说这倒是如果你不能自由的话也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不要想到，因为我相信他们在教会里面就讲到说，你现在是新造的人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啊都是非常宝贵的啊。
大家
都革命。对，当时讲到说，那我的身份跟你们所讲的是不合啊，我现在明明是一个奴隶啊，哦，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挣脱这样的一个束缚？保罗说不需要啊，不需要。我们在乎的是里面啊，不是外面啊。 好好，那接下来哈、哦，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啊，这就是讲到说关于独身啊。
对，像刚刚说的，你的另一半是不是应该是指那两个人是结婚以后其中一个信主？那如果没有结婚选择，
没有结婚，
一定要是在主
内。对，没有结婚之前，你那时候要选对象，就一定要选是信主的。
嗯。
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会提到，那这个是已经都是先结婚的。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一个同事一个弟兄，以前是我学生，后来是我同事。那时候我们开始成立团契，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那时候他就面临一个抉择，他信主了。但是一个跟他交往好多年的一个女朋友啊，还没有信主，那他就不知道说怎么办，因为他如果说结婚的话，那等于是对方没有信主，但是如果跟他这个就是分手的话呢，可是他又跟对方已经交往那么多年了哈、哦，说分手他又觉得说他觉得于心不忍，所以后来他就想说由对方决定啊、哦，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哈、哦、结婚啊、哦？如果你要跟我结婚的话哈，我就跟你结婚。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你觉得说我这个人改变了啊、哦，那你不要跟我结婚，那也可以啊、哦。他就把这个决定权好像交给对方。那后来那个女孩子说她不想跟他分开啊。哦，那好，那所以那个这个弟兄呢就问我们的意见啊、哦，我们一堆这个弟兄们坐在那边，然后我对，然后我们这些都算是信主比较久的嘛。好了，那我就讲比较绝对的话，我说他没有，对方没有信主就不要娶他啊、哦。然后我就讲到一些这个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之后的一些啊、哦、问题啊。哦，然后后来那另外有一个弟兄，他是比较和缓的，他是我们团契是第一届的主席啊，那他是比较和缓，他认为说 OK 了哦，但是 anyway 他说好了，我们现在把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放在你面前，你自己决定，
还是他自己决定，
还是他自己决定哦。那我
他那个女生没有 promise 说如果跟你结婚我就
没有
基督徒之类的，
没有，他没有，
他到现在还不是，
到现在还不是，
他们都生了双胞胎女儿了好多年了，她还是
她就是说后来我那时候对这个弟兄我心里很着急啊，我就觉得说你如果跟他结婚的话，你的功用在教会里面功用我大概都可以知道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了、哦、那就他，但是他心肠很软，他是觉得说他已经跟他那么多年了，这样把他撇弃、哦、他做不出来，好，做不出来就算了，我们没办法。那后来也祝福他啊、哦。那他太太呢是对教会并不排斥啊，但是问题是他并没有信啊、哦。然后后来这个弟兄都一个人自己去参加教会，
对，
啊、哦。然后后来他们一直生不出孩子来，但是最后来动，其实人工受孕来怎么样，就生出了一对双胞胎啊、哦。很久以后，然后呢，他后来就变成是这个弟兄带着两个女儿上教会。那这两个女儿当中有一个对主就非常的渴慕啊、哦，那个弟兄就告诉我说，哦，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儿比较聪明伶俐，另外一个女儿比较笨拙，可能那个笨拙的就很爱主，哦，就是对主非常，因为她在别的地方都被不被肯定，可能在主日学里面大家都很肯定她，所以她特别喜欢来参加主日学，而且对主特别有心啊、哦！他就告诉我这些事情，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讲完之后，发现哎，那个妈妈呢，聚完会就骑了个摩托车过来哈、哦，来接小孩子啊、哦，就说那个妈妈都没有参加聚会，她就是来接送小孩而已。好了，一直到现在，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他说啊，这个跟刚才那个说夫妻两个到底要不要分开哈、哦？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你的儿女就不洁净，但是现在你的儿女是圣洁的了。我就想到说，哎，他的儿女真的是 虽然他妈妈没有信主，但是这个女儿倒是很渴慕主，所以神祝福还是临到他的小孩了。可惜的是他服侍等于是好像是
一半
的人，对，虽然他很对神非常有心。好，我赶快把后面这个讲过啊。守独身啊，保罗的意见怎么样呢？他说他没有主的命令啊，第25节，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26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啊。OK，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好， OK， 这里有讲到独身啊，保罗说是独身比较好啊。独身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啊，可以专心服侍神，没有牵绊，对不对？他说你如果是结婚的话，你需要讨你的这个配偶的喜欢啊，但是如果你是独身的话呢，你就可以单单的讨神的喜欢啊。对，一到礼拜天哦，这个你的配偶说，哎呀，我们出去郊游啊，可是你想这个去敬拜神啊，对不对？那如果说对方也是信主的，那就好。那如果对方信主没有像你信的那么这个虔诚的话呢，那也是一个拉扯哦。聚完会他就跑去看电视了，但聚完会呢，你想去这个好好来亲近神，或者说去基督教书房买书啊，他说没兴趣啊。OK， 所以两个人会有很多个不同的这种看法，但是如果是独身的话，你要怎样跟随神都可以。第二个，他可以独身的话，可以免除许多肉身的许多苦难嘛。养育儿女啦，婆家娘家啦，这些事情，对不对啊？你不需要面对这一大堆的复杂的环境。养育儿女，我们家楼下生了一个小 baby， 哇，我听到三更半夜哭啊，哭天抢地啊！我在想说，哇，这爸爸妈妈白天要上班，就第二天大概是这个黑眼圈这一圈，这个就是很多肉身的苦难啊。台湾现在的教育这个搞得乱七八糟，你做父母亲的就会想说，哎呀，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啊？那如果说你是独身的话，你不会有这些问题啊，你的心都是放在追求主的上面啊。OK， 如果做媳妇的话，每逢年过节，都是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
的
一个痛苦的事情，对啊。好，然后呢，保罗这边的 point 就是说，特别现在大逼迫跟末日的时候呢，独身更具有优势啊。这个有本书啊，叫《十架载录》，刚才对，这个是那个余崇恩写的啊。余崇恩是谁呢？余崇恩他爸爸叫做余承华，余承华他翻译的一本书叫做《馨香的末药》，他又翻译的叫做《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啊。他是上海这个聚会所，上海那个召会的这个长老啊，他灵性是非常成熟的，然后他翻译的这些书呢，就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过一个跟神一个亲密的一个相交的一个生活。他自己也是这样子，后来他是殉道，他后来被抓去，那时候是反右还是什么运动，后来就死在监牢里面。那他的儿子叫做余崇恩，后来也被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抓进那个劳改营里面十几年，大概将近20年啊。那在这当中啊，后来有几次机会他可以摘帽子，就是说他可以算平反，可以这么讲。他们说，他们只要你这个人改造好了，就可以放你出去啊。那时候他那时候对他来说最大的熬炼是什么？因为他有妻子有女儿，那时候他被抓去劳改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只有2岁，那他的小女儿只有5个月大，他自己是学医的啊，他的太太也是一个医生啊，但是因为他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之后，他的家人也吃尽了很多的苦啊。这个是他太太跟他女儿那时候住的一个 房
子，小
房 子，现在 还加高了，他说以前更矮，他说只有多大，只有他说七平方米，就是七十几个 square feet， 下面一个楼梯上，上面就一个小房间而已，他跟他女儿住在这边，然后那个这个他女儿从小一直到初中都是三好学生，所谓三好学生就是德育、智育跟体育都是表现得非常优秀的但是等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所以他就不能再继续升学，然后政府就给他安排工作，让他去做什么，去工地里面去拌那个三合土，就是那个混凝土然后去挑那个到楼上工地里面让他们去弄，去那个
盖
房子。那她是一个小女生嘛，她需要挑那个很重的那些东西。她说她这个女儿因为从小都吃苦长大所以她很少哭，但是后来她被安排做这个工作，她哭了好几天。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这工作都是政府安排的，你被安排这个工作，你大概一辈子就做这个工作了。那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她不能读书，然后她需要一辈子这样挑这些她就很痛苦。后来她说那个这个于崇恩她在那个劳改营里面，她就她说她从来没有接到她女儿给她写信，就只有一次，那时候她给她写女儿给她写信说父亲你要好好的改造改造要赶快就是要等一下要这个改造好，改造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翻身他说因为我们实在太苦了。那个于崇恩他那时候心里都非常的难过，他自己受苦也就算了，但是他看到女儿跟妻子吃的苦头，他说如果说一个被这个一个反革命分子吃苦要吃100分的话，他的家人大概也要80-90分结果后来他有一次机会那个农场里面的那个干部就把他叫去，那是很严肃的一个场合，他知道说今天好像特别把他叫去之后，意思就是问他对于这个他被改造之后，他现在是不是已经要放弃这个信仰了这是他摘帽子的一个机会了。他说那时候他心里非常沉重，可是进去的时候他说突然圣灵就在他身上给他勇气了，他就跟那几个干部说因为那干部就把一些资料放在他面前，讲到说现在这个国内一些基督徒越来越少了然后呢很多教堂都关闭了意思就是说你也要吃食物你也要放弃你的信仰。结果那时候他说圣灵在里面感动他，他就说他说我是一个真基督徒，我不是一个假基督徒如果我要放弃信仰，我十几年前就可以放弃了，但我不愿意放弃那后来对方看他哇你这个真的是改造失败没有，所以没有希望，后来叫他回去回去之后，后来他走在那路上，他心里面非常的这个低沉，他想要说他可能这下子没办法摘帽子，但是他又想说那他太太女儿怎么办就后来呢他们就开了一个大会就开始报名字宣布哪些人现在已经改造成功结果他这边他进流还存了一线希望，会不会自己也在里面，就后来没有，大概农场里面99%都改造成功了，只剩下1%不成功的，他在里面在那1%的里面。那后来呢这些改造成功的那些以后都有薪水，然后礼拜天可以休息，但他们就不行礼拜天还是要做工，而且都安排给他们最差的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到说这些苦其实他还可以吃，他吃了来，但是问题是他的太太女儿他们这些他改造失败的这些消息通知都会到他太太的工作的单位，还有他那个女儿的学校的，他想说他太太跟女儿怎么样能够承受得住，所以那时候他就想到这个保罗所说的，他说他说 因着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哈，人不如手术安详才好。那些没有妻子、没有儿女的，一样在劳改营里面，他就觉得他们比他幸运太多了，因为他们不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些残累。好，所以主耶稣自己就说了，当大灾难来的时候啊，怎么样？他说那些日子啊，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他说所谓这个现今的艰难，就是那时候逼迫比较大，啊，所以那时候当基督徒要付代价的。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就比较所受到的熬炼就比较轻，但是如果你有妻子有孩子的话呢，那就比较惨，啊。所以主耶稣说，当末日来到的时候，他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就讲到敌基督啊。
是。
所以那个时候啊，怀孕的跟奶孩子的有祸了。然后接着啊，他说啊，第二十九节啊，弟兄们，我对你们说啊，时候减少了，从今以后啊，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是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快要过去了。所以当世界末日啊快要来到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前面只剩下几年的时间的话，你这个时候你结婚，或者是你买房子，或者说是你这个他这边说什么这个像用事物的啊，是买的啊。这个差别就已经不大了啊，不大了，因为你所能够
享用
的时间很短。你想啊，说哎呀，我很想这个养小孩啊，将来啊含饴弄孙啊，
也没有孙呢、
所以我在一个店里面看到这个牌子啊，对，大家听过这个吗？ Grandchildren are the reward you get for not strangling your teenager。好，这话怎么解释？那个希腊解释翻译一下。
你的孙子孙女就是当初你没有插足比青少年的孩子的奖赏。
对。
对，当初你的这个青少年的儿女啊，让你要抓狂，对不对哈？你巴不得哎呀，真的是把他们掐死啊！但是呢，后来哎呀，忍下来哈。忍下来之后啊，就终于是否极泰来。后来他们结婚了，生了孙子，孙子啊，完了就是让你非常的快乐啊、哦，可以含饴弄孙。所以他说啊，你那个中间现在终于可以熬成婆了啊、哦，就是孙子孙女是这个奖赏啊、哦。好，问题是，如果你现在结婚啊。你可能看不到那天含饴弄孙，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很快就再来，所以呢，你现在还在这个在给小孩子弄尿布、尿裤的时候，主耶稣就再来了。以前我们那个教会里面是鼓励大家，最好能够为主守独身最好。那如果说你要结婚，那如果结婚之后呢，不生小孩，
第二好
啊，然后又生小孩，又结婚又生小孩的是
最差，
对于麻烦性来讲。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种教导是比较偏颇啊，但是这种教导，我发现当主耶稣要再来之前呢、啊，是好像越来越有它的真实性。我想哈、啊。一个人如果要独身的话，哈，他一定要有意向，他一定要有像神有一个 passion 哈，他这个独身才走得下去。如果我向着神没有那样的一个热切的心的话，
走不下去，
对不对？你说好，对啊，就是说我好，你说我说 OK， 我现在不需要哈这边服侍这些什么这个柴米油盐啊，我这个得到自由。但是你这个得到这个自由，你并没有说拿来服侍神的话，你这个独身没有太大的价值，
对，
对不对？
你不如结婚好，
对，你不如结婚，对，所以那保罗有说了，他说那些人
年轻寡妇
啊，我宁愿他们
赶快早点
嫁人了，不然的话他们就游手好闲，天天在那边东家长西家短哈、哦，这样更不好。所以啊，我是觉得说，除非你对着神有一个那个热切的这个心，而且你知道说。 我现在独身的话，我知道怎么样服侍神，我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嗯，
这样的话你这个独身就独身的有价值，不然的话你多出很多时间来，你不知道怎么用，你反而更加的空虚。
那女生呢，就是觉得她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在披白纱那天才开始，这都是女生的想法。
比方说我现在就说我要提前退休，我为了要下半辈子好好的服侍神，
嗯，
那我劝另外一个人说，哎，你也好好，这个主快再来啊，这个提早退休，
他可能听不。
可是他也提早退休，问题是他退休之后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嗯，
那这样的话那个时间不是更浪费吗？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讲说，你要独身，独身的话，你一定要独身的这个目标，不然的话，你真的就是。哎呀，人家说要独身，主耶稣快再来，我现在结婚没有意义。结果你真的就是，结果就是浪费时间。